有新朋友在我们中间，所谓新朋友就是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朋友。那希望我今天所讲的呢，是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所追寻后来明白的，让我们的新朋友旧朋友能够有所体会，有所了解什么叫做永恒呢。上个主日下午，我就跟大家说，永恒并非很难明白，用很多很多很多今天的人的理论就可以大概知道。那我呢，我从小就在马来西亚一个海岛长大，马来西亚的海岛叫做槟榔屿，那中间一个山叫做升旗山，升旗山有2700公尺吧，那么高啊，山上满了飞鸟、猴子、蝴蝶。那我们呢，周末的时候呢，都上山去，玩猴子、玩鸟啊。怎么玩猴子呢？把椰子砍下来，在椰子挖一个洞，然后放花生啊，就摆在树下。猴子跑来呢，看到花生呢，手就进去抓着花生，然后它再也不放了。所以我们就追着猴子，猴子拼命的跑，我们就拼命的追，所以就玩猴子。猴子爬不上树，因为太重，爬不上树。那个椰子很重，生的椰子。我婆婆住在半山，要到我婆婆家呢，要经过一个坟场，就是很多坟墓。每年呢，我都很喜欢到我婆婆家住。就是学校放长假的时候去住，经过坟场，知道一堆死人啊埋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到山上看到很多大自然，然后晚上呢，晚上看到萤火虫，看到星星，那早上呢，看到太阳升起来很漂亮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在我心灵里面呢，有这一些的死人活人天地之间的一些问题在我内心里面在转，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。那经过这个坟场的时候呢，附近有很多庙，有印度庙，有回教庙，有佛庙，有道庙。所以我小的时候啊，对所谓神啊、永恒啊，已经有了一些初稿还是怎么样，咒行吧，咒行说有神吗？有永恒吗？怎么这么多庙？那么这些死人去了哪里？然后怎么晚上夜空那么大？甚至我还可以看到星圆，你们看过星圆吗？你们看不到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灯太亮了，Columbus灯太亮，你要么要到一个没有太暗、比较暗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星圆。星圆，你会很震撼。这个星圆这么大，每一个晚上都不一样的星圆。所以对我来讲呢，不必什么宇宙论啊、目的论、本体论、道德论，对我来讲，我已经有很多这个问号：有神吗？有永恒吗？那不知道。诸位住的是什么地方？高楼大厦，上海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东京？你们住的都是很亮很亮，见不到坟墓，看不见庙，看不见庙，对不对？我呢，从小就搭着坟墓到婆婆家，经过庙堂回到家。晚上星空，早上朝阳，晚上夕阳，然后跑到山上去玩猴子，抓放那个设计那个 trap 抓鸟，抓蝴蝶，抓蜜蜂。怎么抓蜜蜂你知道吗？哦，在石头里面去挖挖挖，找到那个会爬的虫啊，然后穿在那个椰子叶 椰子叶谢了以后变成一根那个 木的、啊、把它穿在那个椰枝上面，椰树枝上面，然后就往上面一伸，很多蜜蜂就跑来了。那蜜蜂就咬那个爬虫，我们就在地上挖一个洞，那个洞上面铺一块玻璃，然后把蜜蜂放进那个洞里面，用石头抓住那个口，抽出那个树枝，蜜蜂在哪里呢？在洞里面。那你怎么玩它呢？你会被叮的。我们就在另外一个洞呢，就烧纸，吹烟进去，所以那个纸烟进去，每一只蜜蜂都好像喝醉酒一样，就到地上。那怎么玩呢？蜜蜂抓出来，然后绑一条线，那蜜蜂醒了就飞啊飞啊飞啊飞啊。这就是我长大的童年其中的一个小故事。这一些呢，就让我觉得说，人呢，真的不是那么单调的，只是个动物，你知道吗？有太多内心的感觉、感受、情绪，所以呢，就会问有没有上帝，有没有神。所以我们的问题很少走进理论，我们的问题乃是走进说，到底我需要什么？我真的作为一个人需要什么？常常有这么深的一个自己问自己，而不是从理论那边来的。因为我走过坟墓的时候，我需要神，因为人死了，去哪里呢？做什么呢？我需要神给我答案。走过庙堂的时候，这些水果啊、香蕉啊摆在那边烂了、啊、那些神还在那边吃。我就在问很多问题。然后呢，人家也摆很多蛋糕啊，那个蛋糕像我们这种穷人的很少吃得到，但是蛋糕摆在那边，我能不能吃啊？有没有真的有神呢、啊？我跟我弟弟商量过，要不然这次你吃，假如有事情那我就不要吃了啊。假如 没事情呢，下一次我们一起吃啊。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，有神吗？没有神，蛋糕摆在那边干嘛？对不对、啊、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种星空啊，看到这种、叫人震撼的那个天界，我们就觉得哎呀，真的没有神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花那么多时间，花那么多钱去拜拜，去游街，很多很多讲不完的故事。所以呢，圣经说呢，神的事情人所能够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呢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我今天就不要重复宇宙论、目的论、这些论，但是那个永恒感呢，是真实存在的，真实存在的。有一次经过坟墓的时候呢，就看到几根骨头在地上，可能是下雨啊、土崩啊，所以呢，一个头颅、两个脚骨在地上，然后。我的妈妈说不要碰，不要碰，那个是人来的，那个是人来的，不要碰。但是人呢，已经是一个骨碌，两个骨头在地上，不要碰。所以一种很强烈的感觉，小孩子你说怕吗？可能是。你说很多疑问吗？确实是很多很多疑问。神秘感吗？是的，很神秘。所以这些呢，都是永恒感的经历。那上个礼拜我讲过，羞耻感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比较明白的羞耻感。然后很多这些哲学家呢，就说人一定有宗教经验的，有的是 经历神秘的力量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秘的经验。那么永恒实在是存在的，只不过我们要问永恒它的存在是存在到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里头。所以呢，圣经说永恒是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，那才是永恒。因此呢，谁是永恒，那才是一个问题。你说永恒是一个时间，那时间有开始有结束才叫做时间，对吗？有开始有结束才叫做时间。因此呢，时间若是有开始有结束，就不是永恒。因此呢，永恒应该是要问谁是永恒，一个生命体，一个没有继承别人的，也不能够给别人承继的，那就是圣经所说的至高上帝。所以神是永恒的神，唯有耶和华你至高，至到永远。然后神曾经告诉问他名字的摩西，他说我呢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我自己有的，没有开始的，没有人造我的，我拥有的，没有结束的。所以呢，神自己说他是永恒的上帝。我想除了圣经以外，再没有其他的经典说他们的神或先知是永恒的，没有。因此呢，神是永恒。那圣经有太多的地方告诉我们永恒的上帝。你们有听到这个蟋蟀的声音吗？有哈，这个我小的时候是非常熟悉，而且我知道它的洞在哪里，真的太熟悉了。那洞在哪里，多大只，是黑的还是褐色的都晓得，是母的还是公的，这只是母的，白天叫是母的。你们有没有动物学家在这里？那不是动物学家，叫什么的？昆虫学家，昆虫学家。永生神，他的生命是永远活着的神，他是一种永远活着生命的实体，这就是神。那圣经怎么形容他呢？虽然我只做我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虽然如此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翻译，我只做我永活来启示，并只做全地必充满永恒之主的荣耀来启示。这是圣经说的话，圣经说我是永活的，我只做我的永活来启示。意思说他只做他的永活呢，是只做他一个实在的东西才能够作为启示的抵押，对不对？请你借我50块，我这个放在你那里，我没有还你，这个东西是你的，对吗？所以呢，我只做我的永活启示，意思说我的永活是一个实体，而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，是一个理论。上帝说我有一个生命，那个生命是永活的生命，神是的生命本质是永恒的。我向天举手，我只做我永活的来启示。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启发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实质本体呢是永恒的。神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，而是一个实体。就像上个礼拜我说，你不能够把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当作理论。你有没有跟一个理论的男朋友约会啊？没有，那个是 virtual reality 是吗？那是在电脑里面或者是网络上面的女朋友约会。你跟我是跟一个实体的男女朋友约会是吗？是吧？ 要不然你就在电脑里面去约会了，那个太可怕了哈。你会不会带你的女朋友到实验室去做一点试验，说她为什么长高呢？写一篇论文啊，她为什么眼睛小了一点呢？写一篇论文。不会吧，你不会带你的女朋友去做理论研究嘛，而是说，哎，你怎么最近眼睛那么小，你哭太多了，为什么哭啊？是不是一个实体嘛，一个生命实体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够抓他带他去做一篇论文研究，那是理论。上帝不是一个理论，上帝一个实体，也就是说我讲他的道他在听着，我们唱诗赞美他，他正在存在着，虽然你看不见你摸不着，但是它是一个实体存在着。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去体会这位灵的神，而不是物质的神的实体存在在我们中间。神是永恒的，他是永恒的本身，永恒在他里面，他以外是时间。神本身是永恒，在他里面是永恒。若是你要谈永恒，除他以外没有永恒。你不能说我坐火箭到了月亮我就体会到永恒， No， 因为你到了月亮你还是时间的，你还是时间，我还是时间。唯一的永恒是谁呢？是上帝。所以我们才要问谁是永恒，永恒是谁，而不是什么是永恒。这样问呢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。但是若是我们说神是永恒的，那对我来讲这太过震撼了。神是永恒的，圣经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这段经文是讲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他是道，他本身也是神。所以呢，他在很太初，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那个时候，他已经是与神同在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宇宙万有呢，他是借着他造的。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，他呢是人生命的光。意思呢是说没有他，我们对这个宇宙万有一点都一窍不通。没有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对于人生的一切，我们只不过是粗枝大叶的理解。比如说你是昆虫博士，你是老虎博士，你是狮子博士，你是大象博士，合在一起我们才了解，动物园是这样的，这样而已。但是人生的一切谁知道呢？若不是上帝把宇宙万有的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没有光的，我们生命没有光的，真是生命没有光的。今天我再回到我婆婆的家，我走过坟场，我所理解的一切已经跟小孩子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我已经完全不同。我理解到这一些在土地下面的骨头骨灰，100年1000年以后也是变成土地了。但是若是这一帮人没有灵魂，没有生命存到永远的话，那他们太可怜了，因为他们曾经劳苦过，真的劳苦过。我在我婆婆家的邻居，我看他们真的劳苦过。我婆婆的房子呢是自己建的，怎么建呢？我的舅舅啊去砍树，把树林的树砍下来，然后呢把树撇成一根一根的木棍， 然后建上去。那个树呢，那个房子啊，真的是人的一生劳苦的写照。今天你住进房子，你会觉得劳苦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别人帮你造的，你看不见那个劳苦的痕迹。我们所看见的，今天我们住进我们的房子，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科学，都是科技，都是人的聪明和智慧，我们看不见人的劳苦。但是我呢，看见人的劳苦，然后看见坟墓下面那些人是很可怜，若是他们没有找到人生真理、生命的光，真是很可怜啊！所以很多人要走的时候非常害怕。神说他是昔在永在的神，我是昔在永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启示录一章八节。神是永不改变的，改变的是在时间里面的人才会改变。我只做永活的永恒主来启示。耶利米他认识上帝是怎么样的神，所以他说我只做一个本体来启示。假如说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去教会敬拜神，若是有一个人是这样跟你讲的，我们去教会去拜一位存在的真神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他是真实的。我带你去见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89岁，她可以跟你讲以前的故事。那假如你脑里面想说我的妈妈呢，不知道，是一个抽象的，不是一位人格的，那你就没有心理上面需要做怎么样的准备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存在嘛，它是一个空洞，就让你去想吧，它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但是我带你去见我的母亲的话，我的母亲是实在存在的。你会问我说，你母亲喜欢什么？她的人是怎么样的？容易谈话吗？脾气大还是小？你会问嘛，对吗？所以我请你到教会去敬拜一位神，你会不会问说，你的神是怎么样的？是圆的，是扁的？是高的，是矮的？会问吗？我们从来不会问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神是一片虚空，神是一片的理论，各家各说他的神。但是若是我们基督徒告诉你说，我们来教会所要敬拜的这位神，他是一个实体，他是一个个体，因为我们可以只做永活的神来启示的，也就是说你可以真真实实的告诉我的母亲说，你的孩子多坏又多坏，多好又多好，而且是真的告诉一位母亲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所以我们来教会呢，是要认识这么样的一位实体存在的神，而不是等着要找更好的理论来证明的神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有一次呢，使徒保罗行了神迹，他们呢就要拜他，那么他就跟他们讲说，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我们也是人啊，和你们一样的，正在传好消息给你们，好使你们离弃这虚妄，转向永活的神，这就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。所以当使徒保罗用永活这个字的时候呢，他不是指一个理论，而是指一个生命个体的神。当我们 要这样明白上帝的时候，就是如此的明白。亚伯拉罕在别示巴、在那边敬拜永生神，永生是永活的生命实体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做 Wheel of Time？ 纪录片 Wheel of Time、这个纪录片呢是指一群这些喇嘛、喇嘛、藏族的喇嘛，他们每三年有一次在印度这个佛陀坐禅的地方、印度那个地方忽然间想不起来了，那个地方呢开大会。他们开大会最前面做什么呢？最前面他们要建一个彩色的祭坛图。彩色的祭坛图啊，是用很多沙染成颜色，然后呢有三十几个真人，真就是和尚的意思，不是假人的真，假的真呢是什么整人还是真人呢？真人十二个小时，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线，把这个彩色祭坛沙祭坛图呢造出来。比如说很大，做了三十天以后呢，他们才开始这个大会。全世界大概有五六万人，有的坐飞机去，有的爬着去，有的住在酒店，有的住在路边，有穷人还有富有的人。去那边做什么呢？去体会一件事。体会什么呢？体会时间之轮。因为他们一直看着这些和尚一滴一滴一画一画的弄出这个祭坛沙图，然后最后一天呢念完经以后呢一扫全部没了，这样一扫全部没了。这个一扫呢就叫很多人心很纠结很痛，原因是这个祭坛沙图呢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，这个艺术作品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同时呢这个艺术作品用那么多的心血去做成，但是几秒钟之内全部没了。所以呢喇嘛把它全部扫起来放在一罐一罐一罐一罐里面做什么呢？就要给那些来参加忌讳的人一罐一罐拿回去，做什么呢？体会时间跟物质一刹那之间就没了，就没了。这些对喇嘛教徒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些的经验和刺激呢让他们愿意去追求什么才是真的，什么才是永恒的。所以呢这些喇嘛呢他们才能够像佛教徒一样努力去做好事，去行功德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读那个圣经那个官呢就跑来问耶稣，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？这些喇嘛信徒呢经过了这样的一个震撼纠结以后，很多人真的改变了，当然很多人还是老样子。什么叫做永生呢？永生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生命放在人的里面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？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，神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渗透。在人的里面呢，上帝放了永生。 创世纪说上帝造人的时候、是用什么呢？是用尘土。27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，名字叫亚当。所以人被造于的时候呢，是泥土造的，但是呢，要成为一个活人，他里面必须要有灵。上帝吹一口气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因此呢，人的里面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灵，也就是永远，也叫做永生。好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良善呢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所以只有良善的神能够行良善，人有良善的生命才能够行良善，行良善得以承受永生。这个逻辑是这样的明白的。主耶稣说没有良善的，所以你要我告诉你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良善，是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回事。说你去行良善你就可以承受良善，乃是说良善是一位神，而这位神呢，他不是因为你行良善你就可以承受的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告诉这个官或是少年人，他很想得到永生，但是主耶稣跟他讲说，做好事不一定有良善的生命，但是有了良善的生命才能够行良善。诸位有没有做好事啊？有啦，我们都从小都做好事的，老师教的，香蕉皮看见在路上，香蕉皮要怎么样啊？把它拾起来丢在垃圾桶。坐公车，你看见老人摇摇摆摆，你要怎么样呢？让位给他坐，对吗？我们从小就教导要做好事的。你弟弟喜欢吃那个糖，你最低限度要把半粒糖给他吃，你不要全部吃掉，有吗？没有。有，我们从小就告诉我们做好事。所以耶稣问他说，这些好事你做了没有？他说，我从小就做了。这个人太好了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从小就受很多道德教育，他从小就做好事，只不过他内心里面说，我还能够做什么好事可以承受永生。我相信这位犹太少年官呢，他是非常有知识和智慧的，他明白做好事不等于有好生命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我们所做的好事呢，是方便的，是容易的，不方便不容易的好事我们是做不出来的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说，你既然做了，那我告诉你还有一样你要去做。他说什么？耶稣说，变卖你的一切来跟随我。你说这个少年官就高高兴兴去变卖他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吗？圣经说什么呢？他就忧愁的走了。所以在一个不能方便非常需要牺牲的状态之下呢，人是没有办法行好事的。主耶稣说呢，你若是能够撇下这一切呢， 你必定会承受永生。而且主耶稣说什么呢？来世。那么今世呢，也会得到上帝给你的所需要的，只不过你必须要做一些牺牲。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我们有永生的生命，只不过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已经坏掉了。怎么坏掉呢？就是说犯罪了。那我们要从这个坏掉的生命开始得到良善的生命，以至于可以行良善承受永生呢，就要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去行。永生呢，是神良善深化在人生命中的生命。神的本体是良善，除他以外没有良善，与他同在是丰满盈乐，就是永生的本质。意思乃是说呢，永生是神的生命，只有神这个永生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才有永生。假如我们这个生命呢，没有神这个永生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这个生命是人的生命，不是永生的生命。刚才说来世，为什么说来世呢？因为在来世啊，所有的人都活到永远，信耶稣的，拜佛的，回教徒把自己炸死的，这些所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活到永远，每一个人都活到永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把永远放在他里面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还有呢，他里面有一个永生。每一个人死的时候呢，是什么东西死了？身体死了，灵魂呢是永远活着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活到永远，但是活到永远的生命里面，若是有神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，这个生命是永生的。假如没有神这良善本体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，这生命圣经说是死的，是死亡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生命永远活着，但是呢，却没有神那良善本质的生命在他里头。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圣灵把神的义、神的生命放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，因此呢，我们才有永生。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？有啊，讲过了，那就不讲了。啊？哦，没讲过，没讲过再讲。大概是100多年前吧，有几个这个探险家到了意大利很北很北的山区，发现了28所造在山上石头上的建筑物。28间破坏到已经毁坏到很厉害了，只剩下8间。他们做考察以后就发现有一群人跑到上面去过一个贫苦灵修的生活，有一群人。所以呢，这一群人就让后来的耶稣会的人知道，就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，就修道院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叫做 Silent？ 没有啊？ Silent 有一群耶稣会的人到日本去传教，被日本人用热水烫，有吗？有吗？日本人反对他们来传基督教，所以一个一个把他们抓起来呢，绑在竹子上，在温泉那边，日本人一方面洗温泉舒舒服服，一方面呢用没有掺过冷水的热水呢，就烫在 这些耶稣会的人的身上，把他们烫死了。有一些人呢，就绑在木棍里面，插在海边，等浪潮高的时候，慢慢淹死了。所以这些耶稣会的人，为什么他们有这种生命力量？他们知道去行善，去告诉日本人说，你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永远的需要，就是永恒上帝这良善的生命的需要。日本人那个道教，神道教，那个神道教，神道教不是乖乖的那样的，我们还是比较乖的，我们没有嘻嘻哈哈，他们是神道教。神道教的一部分就是要把里面的气啊，把那个气呢，透过武术把它升华起来。所以神道教的那个什么头啊，是武术很高的，因为它的气可以很高的发挥，所以呢，它这个那个棍子啊，一指你呢，不必碰到你，你就倒地了，呵，就倒了。你说为什么我会倒呢？因为它的气，这是他们说的，这是他们说的啊，神道这样。他们这样做能够行善吗？没有。所以呢，在日本的 那个比较古的时代，常常你一族我一族杀来杀去。耶稣会的人是要帮助他们，耶稣会的人也知道他们去也会死，但是为什么还要一群一群的去呢？就像主耶稣告诉那个官一样，你要变卖你的一切还要来跟随我，你失去了你的太太，失去了你的房子等等，但是呢，来世你要得永生，今世也得到百倍内心世界里面能够给你满足的那些满足感。我已经跟你说过简体字的问题吗？有啊。为什么一些人有一些人没有？哦，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哦，你们去了澡堂是不是？哦，去了澡堂。OK， 好，只讲前面一个跟后面一个。前面那一个“清”这个字啊，繁体字的“清”是不是有一个“见”呢？你要跟一个人亲密，你要亲爱一个人，是不是要见他？是吗？简体字呢？简体字是没有见的啊，不是吗？你写亲爱的时候有没有写一个见字呢？没有。所以不见一个人能够亲爱吗？哎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人已经是被挑空了、被挑空了，已经不必见了。那最后一个字妙，繁体字的妙是有一个朝拜的朝，所以你到庙里面去做什么？去朝拜神嘛，是吗？所以到庙里面，到教堂，有谁在啊？神在啊。所以到庙里面是要去朝拜神嘛。但是今天的庙改成怎么样啊？自由，你到庙里面自由啊，没有神，也不规定你朝拜，你到庙里面是一个很自由自在的地方，所以你到庙里面不是来寻求敬拜神。这种我不知道谁把这个繁体字造成这个字啊，造成一些那个 essence 那个精华已经不在里面，真的不在了。爱心的爱已经没有爱了，没有心了。亲爱的，一不见，二呢也没有心，叫做爱。很多很多这种， 我的意思乃是说，我要怎么样行善才能够得着永生呢？若是方便，若是容易，就做一件好事承受永生，可见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行出来的 永生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弱小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那个官说，你若是要真的永生，变卖你的一切，周济谁呀？穷人，还有呢，要来跟随我，可以吗？这个就印证到底你或我有没有永生的生命。若是没有，再怎么去行也不会得到永生的生命。没有神生命的生命是死的，所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。神的震怒一直在他的身上。你今天若是信靠耶稣基督，你就有了生命永生，神的一切的美善的生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在今生延至在来生将会是永生。请问你还没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朋友，你要考虑，要真的知道自己有永远的生命，而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拥有神那永恒本质的生命，那才是永生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。